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拉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。在这傍晚的时间呢，我们陪伴你经过半个小时的时间，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。我是杨天成。
我是苏小燕。
小燕啊，我知道你以前曾经讲过你身上长了很多一粒一粒的。
不要再讲了，
哎呀，
不要再勾起我痛苦的回忆了。
那就讲
应该是痒痒的回忆。
另外一个回忆吧。
好，什么？
这个狮子的回忆。
嗯。
狮子的回忆呢，就是当你一个小小的东西咬你的时候呢，你是非常的痛苦的。
那当然了。
那么如果一只苍蝇在你的周围飞来飞去，你会怎么样？
厌烦呢。
厌烦呢、
嗯、
如果在你的房间这只苍蝇啊总是飞来飞去，你恨不得把它赶跑。
很讨厌呢、啊、跟人一样。
但是如果一群苍蝇呢？
一群苍蝇我就躲了。
躲不掉。
既然我解决不了，那我就退让，我躲，这房间留给你们住好了。
因为你知道那个澳大利亚有个特点，一下飞机呢有人跟你亲嘴。
就是苍蝇了。澳大利亚没有什么多，除了这个袋鼠多还有苍蝇多。
苍蝇多，然后一下飞机呢就不断的专门找你的嘴来亲的。
对呀、啊、我朋友呢他去澳大利亚留学回来，他告诉我真的很可怕。他试过亲眼目睹他男朋友的背包有30多只苍蝇围绕着。
但是呢、嗯、澳大利亚的苍蝇是非常干净的。
为什么这么说呢？
因为
苍蝇也有分干净不干净的吗？
通常是比较干净，就是你没有什么问题。
因为它吃果实的。
对。
嗯。
所以呢，苍蝇呢，我觉得，的确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。
嗯。
那么很多人研究人员呢，他们都做过一些调查，他们在3大洲当中呢研究呢，发现呢，很多苍蝇里面带着很多的细菌呢、啊。曾经呢，他们发现家蝇，就家里面的那个蝇啊，
还有分家跟外吗？
对呀、啊，就是家里面的，就是城市里面的家里面飞的，人家不是乡村的，家里面的是351个细菌在一个苍蝇的身上。
那它还能活下来啊？
能活下来。
它身上有那么多细菌，还能活下来、啊
苍蝇是免疫力很强的、
哦、
而且呢，它带着很多的病毒啊。这些病毒如果它是比如说去过厕所，或者去过一些坟场啊，或者哪里的，它把那些东西带到人的身上的话呢，人就很容易得到这些传染。
哎、嗯，我发现我们两个对苍蝇都有些认识，有一些了解。我今天给你带个冷知识，也是关于这个苍蝇的。
哦，
苍蝇呢？其实它没有鼻子的，那它怎么闻东西呢？
它是不闻味儿的吧？
它也有嗅觉的器官，不过它的嗅觉器官不在脸上，不在头上，
在身上，
在不是在身上，不是在中间的位置，
在翅膀上，
不是。你先听我说，
嗯，好，
是在脚部。脚部、
哦、那个
嗅觉器官，
它一踏到一个东西的时候，它就能闻到那个味道。
对了，为什么会有这个研究？为什么会有这个报道？是因为他们发现苍蝇很喜欢做一个动作，搓脚。
对，
搓搓搓搓搓什么？就是因为它用脚去品尝那个食物，闻一下到底香不香，它才用嘴巴吃嘛。所以它的脚呢，沾到很多食物，所谓的垃圾。所以苍蝇经常要搓搓脚，搓搓脚。
难怪我以为它身上太脏了，洗一洗。
没有，
好像那个猫洗脸一样。
对，这个真的是有研究发现的、
嗯、
苍蝇。而且呢，我们还有一句俗话说，这个无头苍蝇嘛。什么意思？
撞来撞去的。
撞来撞去，其实呢，一只苍蝇，它如果没了头部的话，其实它还能生存一段很短的时间。那这段时间呢，没有头，那就没有方向了，没有方向感就乱撞了。而这个无头苍蝇呢，就是很好去形容我们人呢，做事的时候也是像一只无头苍蝇一样，没有方向，没有规划的，结果忙忙忙忙忙忙到最后啊。没有收获，
嗯，
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做、
啊、有的时候呢，人呢不要像那个苍蝇一样给别人带来一些麻烦甚至讨厌。那如果 这个苍蝇呢其实也有好处、哦、
有什么好处呢？我想不明白。
它的这个整个的人的构造呢是很多研究人员去学习的对象，它的眼睛是360度转的
啊，这个我知道，很厉害。
然后它的起飞呢是不需要跑道的，
很自然就能够
你抓
的
时候你发现你从任何的方
向你是抓不到它的，
对，抓不到它，从另外一个方向就跑到了、哎、所以呢这是很多研究人员想做用这个苍蝇来做飞机，
行吗？体积那么小。
但是现在很多直升机就这么研究出来的吗？
就是那个概念灵感就是来自于一只苍蝇，
就是不需要跑道的直升飞机吗？
好的，那为什么？
当然那个直升飞机它需要旋转的。
好吧好吧，
那个翅膀它一扑棱的就跑掉了。
哦，今天谢谢天成，也要谢谢我，因为我们给大家带来很多的冷知识。那为什么两位主持人今天不停不停的讲这个苍蝇呢？为什么呢？是不是他现在就在我们旁边呢？
我们不希望有苍蝇，我们希望一个真实的事情。这个真实的事情是发在几千年以前发生的。那么我们在这个圣人小传当中呢，我们知道这个穆萨呢，他曾经做过很多神迹，其中有一个神迹呢，就是蝇灾，就在法老面前，他用这个苍蝇的这个灾害呢，就影响到整个的埃及。
嗯，那我们马上听听看吧。
圣人有20多，
各有得失和功过，
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，
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，
为您送上圣人小传。
欢迎回族朋友收听圣人小传这个环节，我是马云，云彩的云。今天我们继续透过穆萨去看神的作为。主透过穆萨向埃及地行了不同的神迹，然而法老却没有接受主，也不承认主的能力。法老的心非常的强硬，在第二个灾害降临的时候，法老曾经答应让以色列人到旷野去侍奉主，因为在那个时候他的术士们能够变出青蛙来，但是却不能叫青蛙离开，要穆萨祷告后才可以解除蛙灾的影响。但是灾害过后，法老又坚持不让以色列人去侍奉主了。后来主施行了施灾，法老仍然不让以色列人走，结果主降下了蝇灾来彰显他的能力。蝇灾和先前的灾害有一个显然不同的地方，就是主把自己的选民和埃及人分别出来。穆萨好像上几次一样来到河边见法老，同样的提出了释放百姓的要求，并且向法老说出主的话：你若不容我的百姓去，我要叫成群的苍蝇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，进你的房屋，并且埃及人的房屋和他们所住的地都要满了成群的苍蝇。当那日我必分别我百姓所住的歌山地，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，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。我要将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别出来，明天必有这神迹。主说完了话之后，这个灾害就临到埃及地和埃及人当中，但是以色列人却没有受到影响。由此可见，主的能力真是奇妙无比，连昆虫也受他的控制。如果他不是主，又怎么会有这样的能力去控制一切呢？当这样的灾害临到埃及地以后，法老实在觉得影响很大，他也不得不承认主的能力。于是他召见穆萨和亚伦说：你们去在这地祭祀你们的主吧。在这地是指在埃及境内的意思。法老在这个时候允许以色列人祭祀主， 但是却不肯让以色列人出去。穆萨听了法老的话，拒绝接受他的建议，因为埃及人是不会接受以色列人献祭的方式和用来献祭的祭牲的。穆萨坚持要法老让以色列人到旷野去祭祀，才肯为埃及人向主祈求，使灾害离开他们。经过讨价还价之后，法老终于答应了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去祭祀主。但法老仍然为自己留下余地，就是要以色列人不要走得太远。他也催促穆萨为他们向主祈求，使灾害离开他们。在蝇灾出现的期间，我们可以看到主的能力实在是奇妙伟大，他能够叫那些人遇见灾害，又可以使某一些人不受影响，就连昆虫都在他的掌管之中。回族朋友，你有没有想过主的能力是这么的厉害呢？如果他不是创造万物的主，为什么连苍蝇这些生物都听他的命令呢？盼望透过圣经所描述的事情，我们能够认识这位创造宇宙的主宰，他是大有能力的主，在宇宙当中只有他是唯一的主。
刚才我们所听的诗歌的名字呢，叫《平安》。在各种的动荡不安或者是各种的挑战的面前呢，我们真是需要有平安的心。
没错，有平安你这个人才能够镇定。就好像我们刚刚讲，如果有一大堆苍蝇在你旁边飞来飞去围绕
的
时候，
你
的
心呢也是受影响的。
对，会受影响，但切记千万要镇定，不要慌，不要像一只 无头苍蝇一样乱撞。
但是你知道，其实有的东西呢，不需要像苍蝇一样围着我们，但是我们的心呢，可能也是会影响的。
譬如说呢？
比如说我们见到别人做事的时候，我们讨厌。
做什么事？
比如说很多事情啦，比如说有一些不公平的事啊，让你生气啊，讨厌啊，很多事情都会发生的。
但是这个法老，我听上去呢，他真的让我有点生气。他这个人怎么那么的刚硬顽固呢？你看看他表面上好像局部性妥协了，有没有？他说你们可以去献祭，但是不要走得太远，不要跑得太远，
怕他们跑掉。
他真的是局部性顺服上主的命令啊，选择性去顺服啊。这个法老我刚刚也说了，他是一个挺狡猾的，总是讨价还价的一个人，总是不愿意完完全全的让那些犹太的奴隶离开埃及，还是想把他们留住，还是放不下，还是不愿意看着自己的财产没了，全没了。
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挂虑，有这样的一个担心呢，所以他不希望以色列离开啊。但是呢，我们看到在这个背后呢，其实这些险迹的背后呢，显明这个主呢是有能力、有权柄的。所以呢，他每一次呢，好像他不愿意去面对，也不愿意去妥协，但是呢，你发现每一次临到的时候呢，他都有一些变化的。
他是有反悔的，
他
可能一开始好吧，好吧，妥协吧，但转个头来他又反悔了。不过呢，在上主的眼前，上主的旨意，他是斩钉截铁的，是要以色列民完完全全的离开埃及，一个都不能留下来。
那是到了最后的时候。
对呀、
所以呢，有的时候呢，我们人呢，有会不会像这样的呢？就是犹豫不决，然后呢，又想这样，又想那样，以至于呢，不断的在那里拖呀拖呀拖呀的。
我发现呢，自己也要自我反省一下。虽然我没有法老那么残酷，我没有他那么暴力，但是呢，有的时候我们即便已经踏上那个信仰之路，还是会选择性的顺服上主的命令，上主的教导，有的听，有的不听，因为我做不到，所以我就不听。
所以呢，你发现呢，在我们人的里面啊，这个小小的一个心呢啊，但是呢，你发现那个比外面任何这个都大，但是呢，这个里面的心呢，常常受世界上的一些影响的，受周围的环境的影响的。那接下来我们在信仰人生金钥匙当中呢，我们来听一听到底对我们人生一个很大的影响是什么呢？这个影响力可以杀伤一个人的。所以在我们今天这个新的环节，就是信仰人生金钥匙当中，我们一起来听。
微笑是沟通的钥匙，
快乐是健康的钥匙，
知识是梦想的钥匙，
勇气是成功的钥匙，
智慧是人生的钥匙，
信仰是生命的钥匙。
欢迎收听《信仰人生金钥匙》。
气是一把剑，许多人会有一种错误迷思，一个品德好的人是不是永远都不会也不该生气呢？也许很多人会有这样的认知或期待。事实上，生气绝不等于犯罪，一个人若永远都不生气也未必就是好。别的不说，连千百年来被许多人视为榜样的尔撒，按文献的记载，他在世时都曾发过怒，讲过重话呢。怒气像什么呢？我喜欢这样比喻，怒气像是一把剑。怎么说呢？据说古代的书生要上京赶考，身上都会带把或长或短的剑，万一遇上盗贼或猛兽，至少还有个东西可用来防身。当然能不用扔为上策，但如果一把剑挂在腰间，别人在打量是否要抢劫你时，也会有几分忌惮。
若是你厉害一点，那把剑不但可以用来防身，还可以在路见不平时用来增加仗义直言的气势。在21世纪，许多的冲突暴力早已转为无形，此时怒气就是你的一把剑，它可以助你表达自己的界限，强调自己的立场，维护自己的权益，免受不必要的侵犯。古人云，剑乃兵器中的君子，这是我为什么会形容怒气是一把剑的另一层原因。在武侠小说或电影中，一个真正的大侠，即便是面对一群不可理喻的痞子，他的剑也绝对不会随便出鞘，一定得被迫到某种程度，他才会拔剑。但即使他亮剑而出，人会很有风度地尽可能给人留有余地，不会动不动就让人血溅五步。一个在影视中动不动就拔剑挑衅、胡乱伤人的人，肯定不是什么大侠，而是无赖了。怒气是一把剑。亲爱的朋友，您都是怎么驾驭这把剑的呢？发怒绝不等于犯罪，怒气在某些时候甚至可以是一种情绪工具，可以用来防身、斡旋、表达立场，但要懂得发怒却不失控，否则不但误伤了别人，也会让自己的形象、身体健康连带受损。怒气是一把剑，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情绪。当上主把怒气这把剑造给我们时，我们有没有好好驾驭它呢？还是常常滥用了它？值得你我深思自省。
今天是我的生日，你要送我什么礼物啊？
我要送你一把钥匙。
钥匙？什么钥匙？哎，是不是房子的钥匙？
不是。
是不是汽车的钥匙？
不是。
那是什么呢？
送给你信仰人生金钥匙。
名人的悄悄话。人有见识，就不轻易发怒。所罗门王。
我们说人是有情感的，我们是有情绪的。上主他创造每一个人类的时候，为什么会让我们有喜怒哀乐呢？喜怒哀乐这四个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就不是完全的一个人。但是怒气这种东西，这种情绪呢，它真的可以是一把剑，一把刀。就像刚刚天成说，它可以杀死人，它可以伤害人。
其实呢，杀的不单单是对方，可能也把自己杀掉了。因为呢，这个据医学考证呢，你常常是发怒的时候呢，其实是伤肝的。因为你伤肝的时候呢，对你的生命呢是最大的一个影响的。
没错，从小呢，我父亲跟我母亲的关系不算是很好，我经常是亲眼看到他们在吵架，可能彼此大声的说话、大声的喊叫啊，也会让我感到。哎，好端端的两个人为什么整天都在吵架呢？家里好像都没有那种和谐的氛围，每天都是在吵吵吵，而且吵的原因就是为了一些很琐碎的事情了，没有必要让两个都很不开心，是没有理由的吧。
哎，最近我们香港不是发生一件事情吗？就是两个人厕所的问题，就是吵架最后
厕所环境的问题，
对，就把妻子给杀死掉了。
不是他跟女儿有争执，然后那个妻子就埋怨丈夫，为什么你不 帮忙，让到女儿离家出走，你也不阻止，于是呢，可能就是引起那个杀机了，引起那个怒气了，
嗯、
让他一时冲动的把自己的妻子亲手杀死了。
对，所以呢，这个怒气呢，真是一把剑，可以把一个人杀死啊。所以啊、在《天经雅各书》1:19-20讲过一句话。这非常好的话，
嗯，
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，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主的义。
是的，慢慢的动怒，那天成老师，是不是代表我们可以发怒？
怒呢，其实我觉得刚才你说喜怒哀乐每个人都有的，正常的，但是如果你要是把这个怒气发出来，不停的在发，甚至是恨不得把对方杀死的时候呢、
嗯、
那个就是对自己的一把剑了。
对，在天经还有另外一处经文里面也说到不可含怒到日落，
嗯，
也再一次证明生气是可以的，因为它是我们整个生命的一部分，你是可以发泄你的情绪，可以表达你的不满，但是千万要留意不要长久下去了。
嗯，如果你夫妻的话呢，在晚上的睡觉之前呢，要两个人和好，把谈一谈，沟通一下。如果跟同事或者是朋友呢，同样的也要好好的讲明白，这样呢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的。
是的，那接下来呢，让我们为大家送上几节经文吧，是来自天经宰普尔箴言16:32。他这里说到，不轻易动怒的胜过勇士，克服己心的胜过把城攻取的人。
宰普尔箴言书19:11说，人的明智使他不轻易动怒，宽恕别人过失的是自己的荣耀。我们看到呢，这个当中那我们不单单说人不要随意的发怒，当中一个最主要的就是控制自己的情绪，控制自己的这个心，让自己呢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平衡的生活。所以呢，当我们去能够让自己平和，也让别人平和的时候呢，这就是一个很伟大的事情了。
没错，希望呢今天我们的分享呢能够引起你的反思。我们也欢迎你可以透过电邮或者发短信给我们，告诉你对我们节目的感受或者提点意见，我们也是十分的欢迎的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良友拼音4@良友拼音.net， 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，前面呢请注明恩典两字就能跟我们联系上了。
对，13229966122，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。我们真心的希望你呢不但听我们的节目，更是为我们提出美好的建议，或者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，都可以告诉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做得更好。好了，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。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到此地，我们下回再见。
下回再见。Sebagai penyakit